上主的话语。我们这个时候再一次来读我们的主要的经文，这一次大会主要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昨天已经有很多弟兄姊妹会背了，我相信今天会背的人就更多了。我们一起来哈，一二三，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再一次，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爱的浇灌，也就是圣灵的浇灌。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爱，神的灵就是神自己，这个灵就是爱的灵。当这个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浇灌我们的时候，神的爱就充满我们，就浇灌我们。昨天我们讲到圣灵的浇灌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能够叫我们祷告，那一个施恩能够叫人恳求的灵浇灌我们。我刚才听到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昨天晚上的祷告会非常的好，可惜因为我一而再的跟一些弟兄姐妹有交通，我就没有能去一同蒙这个福气。参加的弟兄告诉我，昨天晚上他们祷告到12点多钟，身体说一定是有点疲乏了，睡眠不足。然而我相信参加的人都会觉得，正像藤牧师今天早晨讲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常常我们心里愿意，肉体却软弱。但是有经验的人就知道，如果你暂时的克服你的肉体的软弱，你还是去祷告，结果妙事就发生了。祷告的结果不但心灵振奋，连身体的软弱也过去了，重新得力，继续奔走，继续征战。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早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弟兄感谢主，如果祷告复兴，圣功一定就会复兴。祷告复兴，布道的大功也会复兴。祷告复兴，同工之间的光景也会复兴。在北美洲很多的教会，我是说华人教会，常常出难处，出在同工的当中。一同负责的弟兄姐妹互相之间有困难，于是乎在跟大家弟兄姊妹一起聚会的时候没有显出，到开同工会的时候呢，那就是上战场了，大家剑拔弩张，一切的血气肉体都拿出来使用，为着主的缘故。主在天上非常的难过，因为不能和睦同居就没有命定的福。我们争到底又怎么样呢？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在同工开会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事情上，忘记集中在主身上。你试试看，先把 把注意力集中在主身上。像诗篇十六篇的作者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大家先开祷告会再开同工会，你试试看。你说不行啊，今天晚上我们有20件的工作要讨论，我们说8点开始，大家拖拖拉拉8:30才到齐。假如你先开祷告会到什么时候了？所以通常的习惯，请某人领个祷告，然后讨论争论3个小时，最后请某人结束祷告。结束祷告完了，连阿们也讲不出来了。曾经在马尼拉的时候，我对一位比较青年的同工，那个时候他做某一个工作团体的总干事，他召开一个董事会。我说，弟兄，你试试看，先开祷告会再开同工会。他不行啊，邵牧师啊，我们今天晚上事项很多。我说你放心，假如我们先祷告透彻，大家都从血气肉体里过滤掉，然后进到灵里面，大家都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大家不敢以自我为中心，不敢以自己的意见为最对，大家都否认自己，谦卑倒空自己，你看见事情一定很顺利的都能够通过。他半信半疑，他说好吗，试试看嘛。结果那天晚上果然如此，先有将近一半时间的祷告，每一位董事都祷告的灵力很畅通了，血气肉体都过滤了。等一会儿讨论的时候，大家都尊主为大，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很容易就同心。结果那天晚上一项一项都很顺利的开完了会，做成了一决案。没有哪一个人觉得说今天晚上我争胜了，也没有哪一个人觉得说今天晚上我失败了。各位弟兄姐妹，在神的家里的行政不是民主的，当然也不是独裁的，乃是神主的。在神的家里面的行政不可以 majority win， 不可以这个方法的，乃是让主居首位。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在同工会的时候祷告，你想我们开祷告会怎么会有人来呢？我们这些在教会查经班团契里头领头的人都不看重祷告，不相信祷告，我们怎么可能会带弟兄姊妹进入祷告的时机呢？在祷告中，每一个人脱离肉体，每一个人进入灵的深处，那一种的警戒跟世俗人开会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感谢主，昨天晚上这个消息给我一些振奋，我相信我这样报告出来，你们大家都得到振奋。希望我们不是这两天在这儿，希望我们把这个祷告的火带回去，叫每一个教会查经班团体。你看昨天晚上介绍的时候，哇，这么广大的地区，这么多的代表，假如我们都做一个火种，把这个种带回去，把祷告的祭坛重新修造起来，祷告的火再一次点燃起来，你想想看，美国东南区将要有何等样的复兴的远景就在前面。说不定这个火真是像昨天晚上简弟兄说，要烧到 California 去了，烧在全美国全世界。愿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刚强有力。今天早晨我们就看另外一处的圣经，也是关于圣灵浇灌的功能，提多书 第三章新约圣经提摩太前提摩太后接下来就提多保罗写信给另外这一位晚辈的时候我们看第三章第五节他怎么说的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往往我们读经就读到这儿其实接下去更为宝贵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多好多宝贵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圣灵厚厚的浇灌哎呀我们的阿爸父啊真是爱我们就好像老妈妈看到他当兵的儿子从军营里回来的时候给他装饭装得满满的压了又压再装哎呀恨不得啊他的儿子一天之内就长胖这个爱这个爱厚厚的浇灌这个厚厚两个字岂不就说明了天父的爱吗昨天滕牧师提到香港到夏天治水的时候那个水龙头一滴一滴的我自己在台湾住的时候也有经过也有尝过这种味道哎，我们在美国住惯了一开哇那个水压好大别忘记了从前滴滴滴的日子感谢我们的天父圣灵不是这么滴滴滴下来的圣灵不是点滴圣灵是浇灌我们到医院里头打那个点滴对不对一滴一滴的滴快了还不行受不了感谢神圣经上没有讲圣灵点滴他说的是圣灵浇灌哈利路亚哇浇灌的意思就是倾倒倾盆大雨 shower of blessing 啊，哈利路亚这个圣灵是经过了耶稣基督别忘记了哎呀那个 shower 淋浴是经过那个管子和莲蓬头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管子那就做水灾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蒙恩的唯一的途径昨天有人说有的神学家认为神的儿女常常会某一个时期特别注重某一方面的恩典有一个时期特别注重父的恩典有一个时期特别注重子的恩典有一个时期特别注意灵的恩典以至于忘记了其他方面的恩典就是失去了真理的平衡性这是危险的当我们讲到圣灵浇灌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圣灵的来源只有一个就是基督耶稣从天降世受苦受难死而复活又升上高天然后就领受了父所应许的圣灵再浇灌下来所以约翰写书的时候他说那时还没有圣灵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换句话说什么时候耶稣得荣耀什么时候圣灵就降临一定 反过来说，如果什么地方主耶稣不得荣耀，他说是圣灵的工作，你不要相信。任何地方一些丑陋的光景、邪恶的光景、紊乱的光景、放肆的光景，主耶稣没有地位，主耶稣不被高举，高举人，高举道理，高举经验，高举主以外的任何事。而他说是圣灵充满，圣灵浇灌，你请你不要相信。一定的，一定的，耶稣的荣耀圣灵就浇灌。反过来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也讲，圣灵来为要荣耀我。这两个是互为因果的，圣灵越做工，主越得荣耀；圣灵越做工，人越爱主；圣灵越做工，人越与主交通；圣灵越做工，主耶稣越得着尊贵、权柄和地位。主的荣耀，圣灵来；圣灵来，主的荣耀，互为因果。这圣灵是借着耶稣基督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永远不能离开这一条唯一的途径。什么时候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就称耶稣是主；什么时候我们高举主、呼喊主，圣灵的爱、神的爱就借着圣灵充满我们的心。像我们今天早晨唱的诗，耶稣耶稣，我愿每一天念你的名字一千遍啊！感谢主，在圣灵的里面，我们觉得主何等可亲；在圣灵里面，我们觉得神何等可爱。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反过来说，若有人在圣灵里，他虽然看不见主，肉眼看不见，昨天我讲过，他心里却觉得主是那么真、那么实、那么亲、那么近，就充满了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想不到这个渔夫彼得能够用这么美妙的形容来述说圣徒的经验。那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在提多书三章五节六节这里讲到圣灵厚厚的浇灌，它的着重点是什么呢？着重点在于圣灵的更新，也就是重生的喜。重生的喜和今天下午有好多弟兄姊妹你们要受水的喜不一样。水的喜，圣经明明说不再除去肉体的污秽，乃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这是一个见证。等会儿第二堂我会详细的讲重生的喜，乃是生命里头的一种净化作用。这是借着圣灵而做的。圣灵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目的，也可以说是救恩，就是洁净我们。洁净我们，圣灵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就是洁净人的力量 The cleansing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你知道越是脏的东西越需要强的清洁剂，普通的脏肥皂、普通的脏水冲一冲就行了，再脏一点要用肥皂，更脏一点呢 叫用化学药品。还有什么东西比罪恶更肮脏？还有什么东西比堕落的人性更败坏？先知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认识他呢？我们常常说，我都是凭良心的，我没有什么罪。殊不知，你的良心本身就有问题，你这管尺已经不准了，你的表已经停了，你还凭这个尺来量自己，觉得自己都合格吗？你还用这个不准的停摆的表来看时间，认为自己没有迟到吗？谁能识透呢？连自己都看不见。哎呀，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就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罪经过这一个人进到全人类，我们众人就都构成了罪人。不要说没有一个人他不犯罪，就算是你从小到老一个罪都没犯，你还是罪人。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是罪人的后代，你已经站在这个不幸的地位上了。好像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打仗，这个国家战败了，投降了，投降之后又生出来的一个 baby， 虽然他并没有自己向敌国投降，然而他生在这个国度，他就是一个投降国里头的一份子。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怎么能够讨神的喜悦？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不能讨神的喜悦，因为神是圣洁的。全部圣经66卷里最少有一卷专门讲圣洁的，就是摩西五经第三卷利未记。各位，也许我们初读旧约的人会觉得利未记太麻烦了，讲各种的祭，各种的节期，哎呀，那些祭名字都看了都头大了，还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切，怎么样洗，要献什么，要丢掉什么，哎呀，好像是肉店的老板应该看的。我又不卖肉，跟我讲这些干什么？是的，初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琐碎，很麻烦，很难以明白，为什么一个圣经神圣的经典里头记这些琐碎的事情。但是我们如果再读得多一点，深入的明白一点，你看见利未记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哦，今天我们没有圣洁，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不可能站住。我们不能以人的尺度水准来衡量圣洁不圣洁。我们所谓的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我虽然没有他那么好，我比很多人都很好得多，这是贿赂良心自己欺骗自己的话。又说我大罪不犯，但我小罪不断，杀人放火我不来的，但是啊，公家的信纸信封拿来用一用，这个是家常便饭。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这样。我逃税大概不会的，但是开超速公在高速公路超速是常常有的。 所以常常吃了 ticket 就爱国多捐点钱啊。弟兄姐妹，凡不义的就是罪，凡不法的就是罪，凡不圣的就是罪，不虔诚的也是罪，不真实的也是罪。我有一次到圣经里头去找这个布布布，找了一大堆啊。哇，圣经真是一种多面镜，你有没有到这种房间，一个房间都是镜，不同的角度，这个叫多面镜，这么一照，原形毕露，无所藏身，什么怪模怪样都照出来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还不错的时候，你要来到主的面前蒙圣灵的光照，因为圣灵要厚厚的浇灌你的身上，有一个结果要让你看见所有的不圣不义不洁不法不虔不真不实等等。哎呀，我们说主啊，祸在我灭亡了。先知以赛亚是一个先知，是个神的圣仆，一个仆人。然而当他在神的光照之下的时候，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的自我感觉到祸在祸在，我这个人是该死该灭亡的时候，那就是圣灵在你身上厚厚浇灌的时候。圣灵浇灌的结果不是叫人越来越高越大越了不起越神气，像我看到有一些人的现象，我真是打个很大的问号，这是圣灵浇灌的结果吗？相反的，圣灵如果厚厚浇灌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一定是像先知以赛亚说，祸在我灭亡了，祸在我灭亡了。圣奥古斯丁说过一句何等有深度的话，他被称为圣奥古斯丁，但是他说，我连认罪所流的眼泪还需要主的洁净，我那个眼泪里头还有掺杂，可能我会觉得你不会流眼泪，我还会流了，我比你啊还属灵一点。哦，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以为你已经认识你自己多好多坏吗？你要问我的话，我说，我只好学保罗，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保罗说，人家论断我，我都看为很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为什么？因为人的论断不准确，人这管尺早已经弯曲了，人这个表早已经停摆了，只有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才能够稍微的认识自己。弟兄和姊妹，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乃是一个生命里面的进化作用，这是每一个蒙恩的儿女，每一个信主的人必须要有的经验。你说你信耶稣了，好，我请问你曾否有一次真正的从心的深处认罪悔改痛恨自己？只要有一次就算及格。但是我知道有些基督徒从小参加主日学，或者家庭里头传统的儿女，或者是教会里面是票友，玩票的票友，教会里的事什么都懂什么都会，还会批评讲台，这个讲得好那个讲得不行， 但是他这个人的生命从来没有被主摸过一次，从来没有被圣灵的光射过一次，照过一次，所以这个己生命还是那么牢靠，对自己还是那么相信，自我中心，自我自义自视还是到一个非常非常的坚固。不行，这样的人比骆驼穿针眼更难，如果要进天国的话。我们再说祷告，我记得有一位弟兄很幽默地说一句话，他说什么叫祷告，就是倒下来求告，这个只有中文讲得出，你们英文翻译都翻不出来。真的，真正的祷告是这个人倒下来。我请问你弟兄姊妹，你祷过一次没有？特别你们在北美洲学了经世很多的学问，很高的成就，现在要你信耶稣，也许你会觉得说你给耶稣很大的面子，你看像我这样的人也进教会也信耶稣，你完全搞错，你要彻底的匍匐在地，彻底的认罪悔改。主啊，我是一像大卫王说，我是一条死狗，我是一个虫，一条虫，我连尘土都不如。感谢主，神赐恩给这样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但是谦卑不是人装出来的，谦卑也不是客气，我们中国人礼仪之邦最会客气了，特别到吃饭的时候，吃饭前先打一仗，饭后又打一仗，饭前打坐座位的仗，推来推去的，饭后打付钱的仗，付款付钱的时候又打来打去的，叫我们西国朋友看了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中国人吃饭就打仗。我告诉你，客气不是谦卑。我上了好几次的当了，我在灵性上很幼稚的时候，我看这个弟兄好有礼貌好客气，我以为他好谦卑。你要小心了，你别惹到他哦，你惹到他好像那个刺猬的刺蹦一下就站起来了，没事的时候他那个刺都收着，等到一受的惹到他的时候，哇，那些刺都张开，每一条都叫你受伤。我们自己要小心了，不要认为我很有修养，你看我讲话都慢吞吞的，我走路也是斯斯文文的，我的声音永远不会提高的。哎呀，你看我多谦卑，你看我多谦卑。据说天主教里头有几个派别，他们在比赛啊，有一派他说，哎呀，关于读圣经啊，我们不如哪一派，哎，关于爱心服务社会服务我们不如哪一派，什么什么不如哪一派，但是呢论到谦虚，感谢主，我们蒙的恩比别人多。论到谦虚，他比别人蒙恩的多，你可以体会那个里头的味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认识透呢？我的弟兄姊妹，我好像跟你们大家讲最根基的最浅的道，但是我知道如果这个根基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我们在生命的深处还有许多隐藏的罪恶，我们这个老我，我们这个己生命还是那么顽固完整，不能被人碰，连主也不能摸，你想我们将要在属灵的路上受到多大的阻碍呢？ 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乃是圣灵厚厚浇灌要达到的。如果这几天我们在这儿聚会，只是听到一些很高妙的道，叫我的知识更增长，叫我得到更多属灵的享受，而我这个人没有被主剥一层皮两层皮的话，你还是这么依然故我的回到你的团契查经班，你还是那样的目空一切。哎呀，我为你哀哉，我为你的团体哀哉，原谅我，我说这些好像消极的话，说这些好像叫你感觉不大舒服的话，如果是出乎我的，求主赦免；如果是出乎主经过我的，弟兄姊妹，你要谦卑接受。主啊，光照我，洁净我，重生不但是得永生上天堂，重生的本身乃是一个净化作用，重生的喜，这个喜乃是在圣灵的光照洁净之下而完成的。进一步说，圣灵的更新 renew refresh， 你知道圣经上称我们这些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世人，因为我们是生长在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是有罪，我们是罪恶祖先的后代，我们有本来本身的罪叫本罪，我们有原罪，就是我们原本而来的罪，我们是罪人。但是你知道圣经上对我们这些人还有一个称呼叫什么人，有人知道吗？世人、罪人，还有什么人？圣灵的更新要更新谁？老弟兄，旧人，旧人。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提过，我们要在行为的旧人上渐渐更新，我们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穿上新人。哦，圣灵有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除旧布新，太旧更新。感谢主，我们一信耶稣到基督里，我们就是一个什么人呢？大家说啊，新人。有的人不大好意思说，因为我结婚30年了还叫新人呢。有没有这半年以内结婚的？这半年以内结婚的？哎，有啊。耶，他是新人呢。还有吗？哎呀，现在新人出场，好了，婚礼的时候啊，新人出场，大家怎么样？全体肃立。哎呀，我们对新人很尊敬。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别忘了，你一旦信了耶稣，在基督里就成为一个新人。哈利路亚。哎，哈利路亚还没讲完，一照镜子，怎么还是我吗？也没有什么心嘛，还是那副德性，还是那么难看。哎，不一样啊，我的鼻梁还是那么矮，没有高，眼珠子还是黑的，不是蓝的，单眼皮还没有变成双眼皮，并没有漂亮多少，但是你脸上的光辉跟从前还一样吗？如果还一样，你没有信耶稣，你是假的。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句广告词真是好。哎呀， 不但自己的表现，哎呀，态度、精神、气色，哎，我们中文讲这个气色真是好，那个气那个色，又是很抽象，又是很具体。哎呀，某人你今天气色看来不错，哎，吴伯伯你最近气色很好啊。这个气是什么？色是什么？好像很抽象，又是很具体。真的，一个人进到基督里得救了，哇，更新了，你看一脸的新的气象，气色非常的好，比那个中了马票的还好，比那个金榜题名的人还好，因为那是永恒的福气。不但如此，别人感觉他是新鲜，他对别人也感觉新鲜。诶，这个床头人，这个太太最近觉得特别可爱，其实并不是从前不可爱，是从前自己没有爱。等到圣灵把爱浇灌在心里，奇怪，这个老伴儿蛮可爱的，以前都嫌他东嫌他西，哎呀，现在在圣灵里上帝的爱怎么一浇灌，奇怪，他变得可爱，并不是他变可爱，是从前自己缺少爱，总是看他的短处，总是看他的缺点，总是觉得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行。现在男女平等啊，姐妹对先生也常常是这样的，觉得这个弟兄啊，这是哎呀一无是处啊，觉得我这个丈夫啊，这是嫁错人了，哎呀，那个时候我太急了。其实有十个 candidate， 为什么选上他？等到圣灵浇灌你，哎呀，圣灵这么一更新，你对别人的感觉都不一样。如果让我再选的话，我还选他。你听过这样的见证吗？如果让我再选一次，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选，我还选他。感谢神，这是上帝配给我的最好的，不是说比别人最好，是对我最好，对我最适合。哎呀，觉得这个天也特别的漂亮，特别的蓝，鸟叫也特别的好听。各位，你信主的时候，你刚刚信主的时候有这种经验吗？觉得万物都更新了。哎，弟兄姐妹啊，其实不是万物更新，是我更新，这是圣灵工作的结果，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哎，现在我们来了，你别给我再讲这些了，我已经信主20年了，早就更新过了，现在呢？现在不信了。圣灵是厚厚浇灌的，不是那么小气给你一次的，圣灵要时刻浇灌的。以赛亚先知书里头，我若没记错，35章有一句话说，他时刻浇灌，好像我们浇花一样的。你不会说买一盆花来浇它一次，说以后你给我好好的长啊，你不长我可不管你了，不会的。你爱那朵花，天天早晨都给他请个早安啊， Good morning 花，浇点水，时刻浇灌，常常浇灌。哎呀，我的弟兄姐妹，我们就算没有罪的问题，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旧、陈旧、老旧、衰旧。有一处圣经很好，我们大家看一下，以弗所书5章讲到基督怎么样的爱教会啊。25节，这节圣经我们在婚礼的时候常常听的，现在结婚多年的人再听一次，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常常下面就不读了，今天我们要读下去。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这一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毫无玷污。玷污是什么？玷污是什么？是罪、污秽、肮脏 spot 啊，玷污。皱纹是什么？皱纹是不是污秽肮脏？那个是演话剧的人画的那个皱纹，那个是肮脏，洗洗就没有了。像我们这年纪大了，有了皱纹，这个算不算肮脏污秽？当然不是，不可以这样讲，不然的话老人家都抗议了。可是皱纹是什么？表明什么？旧而老。原谅我啊，年长的弟兄姊妹，请你千万包涵，我一点都不敢得罪你们。我现在说的是属灵的啊，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皱纹了。这里属灵的意思，一个是罪的问题，一个是旧的问题，一个是玷污肮脏的问题，一个是衰老的问题。教会不可以有玷污，教会也不可以有衰老。那么教会里头有长老怎么讲？长老是又长进又老练，不是老衰。像吴伯伯这样，他很老，可是你不觉得他衰？哦，他向主的心那么新鲜。他你们敢聚会，他也敢聚会；你们早起，他也早起；你们早晨起不来，他还是起得来。我相信在座好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主的灵在你们的里面，你们真是老当益壮。这是像加勒一样，年长的时候力气没有衰败，像摩西一样120岁的时候眼目也没有昏花。但是另一面我们讲的属灵的，圣灵的更新、重生的喜，就是要对付这两个东西，一个是玷污，一个是皱纹。好的教会不可以有皱纹的，蒙恩的基督徒不可以有皱纹的。现在我听说有些人怕皱纹就去找美容师，把那皮肤把它拉紧一点，皱纹就没有了。我不晓得那个灵不灵，你们有人经验过吧？我们需要圣灵给我们做美容术，把那种衰老陈旧的皱纹给我们去掉。其实啊，这个陈旧或者说衰老，有的时候讲是讲不出来的，可是你能够觉得。比方说我们再讲那个栽花，一盆花很鲜艳的啊，叶子是绿绿的，翠绿翠绿的，花朵是红的，比方说一朵玫瑰吧，啊，好美。你过两天没有浇水了，叶子还是绿的，它没有变黄，花朵还是红的，它没有变蓝。但是呢，你感觉到它的颜色都在，它失去了一个什么东西啊？我们说失去了它的鲜艳。比方说一位 lady 很美，神特别在她身上杰作，很美。她20岁的时候也很美，到了40岁的时候、50岁的时候，徐娘半老，风韵犹存，风韵犹存，鲜艳不存，跟她20岁的时候不同了。
少女时代有一种的鲜艳。人是这样，花是这样，连没有生命的东西都是这样。你可以觉得这张台子是新的还是旧的呢？它也还是个台子，它的形状没有改变，它的坚固没有改变，什么都没有改变，你觉得旧了一点。我们用那种凡力水给它喷一下，这么一喷泡了一下，哎，我们叫焕然一新。哎呀，好像新的一样。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还是爱主，我们还是忠心侍奉，我们还是跟随，我们还是跟大家配搭，照样的聚会，照样的在教会中侍奉神，好像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久而久之有点问题来了，有点陈旧感，有点陈旧感，感觉到有一点点开始乏味，感觉到有一点点开始疲倦，感觉到有一点点开始好像有这种 routine 的感觉。特别在教会中侍奉久一点的，责任负得重的人，哎呀，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需要再一次被圣灵浇灌。浇灌之后好像那朵花两天没浇水，有一点点下垂了，你把水再浇一次，哇，它又挺直起来，绿的变成翠绿，红的变成艳红，那个杆子叶子都很有弹性，富有生命的气息。哎呀，弟兄姐妹，我有这个经验，我蒙恩很多年了，侍奉也蛮久了，但是我自己什么时候进到神面前好好的祷告一番，圣灵再一次浇灌我，我出来的时候我真是感觉到焕然一新。我不晓得别人感觉，至少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我对别人的感觉也是这样，我相信别人对我的感觉也是这样。比方说讲道，有的人说不可以炒冷饭的，换句话说，你从前讲过不能再讲，我不赞成。如果是出于神的道，是永存的，谁说讲过不能再讲？这是爱听道的人想换口味的人讲的，他不过是把听到像听戏一样，最好常常换新的。我们讲到的人并不是为着满足你的耳朵的欲望，给你属灵的享受娱乐而已。如果是出于神的信息可以再讲，不过呢，有人说讲到不可以炒冷饭，我的回答说，如果能够把它炒热了还是可以，冷饭就怕你炒不热。哎呀，不冷不热的冷饭真是很难吃的，你吃过吗？隔夜的蛋炒饭，第二天早晨赶时间稀里哗啦一搞，不冷不热的，有的冷有的热，哎呀，吃了真不消化。假如你把昨天的蛋炒饭炒得那么好吃的，再加点葱花，再加点麻油，热锅这么一炒，炒得很热很热，很香很香， Why not? 为什么不可以吃？一样的营养，一样的滋补。神的道永远是新鲜的，但是呢，讲道的人可能失去了新鲜。所以我们做讲员的不简单呐，你不要以为哦，像你们讲了几十年，闭着眼睛随便讲都讲不完的，也是真的。你要说讲不完，真的讲不完，你们的时间还是排得太少。我今天五堂还绝不够，但是另一面难在哪里啊？难在我们偏偏到对自己要有新鲜感。假如还没有新鲜感，我要去祷告，祷告到它新鲜，冷饭把它炒得很热很烫，至少自己觉得很热，然后讲出去的时候才有那个热力，才能够叫人感受到那个热力。感谢主，圣灵的更新，圣灵的净化，重生的喜，这些名词 都不是单单名词而已，乃是在我们身上都是我们应该蒙的恩典，都是我们应该天天追求的，应当常常蒙受的。主啊，圣灵在浇灌我，厚厚的浇灌我，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叫我不单是刚刚信主的人有那个新鲜感，叫我一路之上都有新鲜感。你记不记得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神的大功告成的时候，坐宝座的怎么样宣告啊？嘿，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启示录最后了，第21章，启示录21章第5节，这是圣经的完结篇，大功告成，大团圆的时候，坐宝座的说：“看哪，什么？大家说，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哈利路亚。有时候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哦，感情是圣灵从人类犯罪变成罪人变成救人开始，圣灵有一个不断的工作，更新更新更新更新更新，在这个人身上更新，在那个人身上更新，今天更新，明天更新，在这件事上更新，在那个那件事上更新，在这个观念上更新，在那个观念上更新，到最后每一个人每一个蒙恩的儿女都更新了，集合起来成为一个城，叫做什么城？叫做耶路撒冷城，对不对？对不对？对啊，少一个字不得了哦，叫做什么耶路撒冷啊？新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每一个都被更新了。哇，新耶路撒冷城就是我们说的要去的天堂，但是你别忘了，那个城就是我就是那个城，也就是你，也就是咱们大家蒙恩的人，坐宝座的心满意足，因为看见他劳苦的功效已经完成，他宣告说：“看啊，一切都什么更新了。”约翰是记录员，说：“你赶快写下。”这些话都是可信，都是真实的，你信不信啊？信。所以我们今天要有一个心态，主啊，愿你的圣灵时刻浇灌我，厚厚浇灌我，在我的身上不断的不断的天天的做更新的工作，我的那些老习惯要更新，早晨老起不来，守晨更怎么搞的？要更新。我的那些老脾气，怎么很容易跟人斤斤计较，很容易受伤，人家稍微一下我就受伤了， hurt hurt， 一天到晚就 hurt hurt， 完了呢又不容易赦免， forgive but not forget。 好了好了，我赦免你了，可记住啊，下次不可以了。主啊，求你更新我，我这种个性不行啊，很容易 criticize， 总是鸡蛋里头要挑骨头，那个眼睛是三角形的，你觉得吗？有的人眼睛是三角形的，他看每一个人都是有棱有角的，总是不大顺眼。主啊，更新我观念，观念，观念要彻底的更新。什么叫不要爱世界？什么叫世界？有的人说哦 ，Color TV 就是世界 ，TV 要喊冤枉说，我不是世界啊，我是工具而已。你用 Color TV 报告福音，它怎么叫世界？ 什么叫世界？那些世俗的观念和追求才叫世界啊！虚荣、虚名，喜欢在爬到人家头上，领袖欲、占有欲、发表欲，这些东西才叫世界啊！主啊，求你洁净我，更新我，除掉这些东西。罗马书十二章说到要我们奉献，接着就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弟兄姊妹，基督徒的更新首先不是在于行为，乃是在于观念，悟性更新而变化。那个荣辱观，那个得失观，那个胜败观要改变。两个人吵架，两个人打官司，打赢的很高兴，打输了很倒霉。在主的话语中的观念，根本就不可以打官司，根本就不可以吵架。你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说不行啊，这里是美国啊，美国一定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我不是说对于外邦人也要用圣经上的原则，珍珠不可以丢给猪狗，你们不要听，要仔细的听啊。我是说圣经上明明讲，主内的弟兄姊妹不可以互相告状。你们中间如果还有什么人跟主内弟兄姊妹有法律上的纠纷，甚至有利益上的为难，要求主更新，要求主更新。有一次我在菲律宾，我劝两家弟兄姊妹不要再争论下去，他们是为着一块地还有一个房子，当然两面都有一点理，都有一点没有理。结果其中有一位他说，再这样下去我要上告，我坐船，坐很远的船去劝他，不但不听，反而把我骂一顿。你看见神的手，神的管教。过不久他那个市区发生了火灾，两家都烧掉。烧完以后我又赶快去看他，我不能说幸灾乐祸，你看吧，你不听我的话，烧了活该，做神的仆人不可以这样。我又跑去安慰他们，看望他们。那个姐妹给我讲一句话，我很感谢主，好了，我现在不告了，不告了，我把那个上诉撤回来了。所以圣灵更新我们，有的时候是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有的时候是在圣经的话语上来光照我们，责备我们，还有的时候圣灵是兴起了环境管教我们。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但却为接受的人结出了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段圣经我希望你们大家再翻开来看一下，我们就要结束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节，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你看见管教的益处在于圣洁。下面就照着人的感觉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房子被火烧了，当然不会快乐吧，反觉得愁苦。但是呢，后来却为那些精炼过的人结出了果子。什么果子？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义就是圣，义就是罪的对面。弟兄姊妹，圣灵的更新 除了在我们里面做工，有的时候，我说有的时候，不得已，他在我们外面做工。约伯是一个很自义的人，的确，他比很多人在当时代都好，但是神知道他里头有问题，光照他照不进去的。你看他那三个朋友，后来也加个以利户，四个人跟他打仗，跟他辩论，都辩他不过。他们说他有错，有错有罪，他死他也不承认。不但如此，他说上帝在哪里啊？我找他理论一下。这个人好凶啊！但是到最后，苦难，苦难，苦难，到最后，他认识自己。他说：“我是愚昧无知的人，因此我要坐在炉灰中懊悔自己。”起先他坐在炉灰中，是因为身上长疮很痛。然后他坐在炉灰中，看见自己，哎呀，懊悔，懊悔。感谢主，经过了水火，达到丰富之地。后来神给他的祝福，双倍于以前，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关键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受神管教过？生过病吗？撞过车吗？给人倒过账吗？考试不及格吗？求工作被 turn down 吗？有吧？父母误解你吧？牧师误会你吧？都有过吧？你如果告诉我说没有没有没有，哇，那你太幸运了。但是我也为你有点担心，神到底还爱不爱你？如果神把你丢在一边不理你了，你过得好像很平安的日子，那反而是个危险。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神所爱的，他必管教。除非我们一点毛病都没有，我们不敢这样相信。如果我们多多少少都有问题，不是玷污就是皱纹的话，神一定管教，一定管教。管教的时候，你不要怀疑神的爱。神啊，你不爱我了，你为什么叫我生病啊？你为什么叫我撞车啊？你为什么叫我倒霉啊？你为什么叫我儿女不听话啊？为什么叫我的孙子常常那么捣乱呢？哎呀，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不要怀疑神的爱。相反的，这正是神的爱，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了，借着环境，借着人事物，借着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哎，这些圣经你不要领会错了。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很多人喜欢背，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你看，很巧啊，我一去就赶上飞机了；很巧啊，我一申请啊，就被录取了。这个益处是指的很多顺利的事，没错，我们要感谢主。但这个益处在希伯来书十二章，这个益处是什么？这个益处是圣洁啊，借着管教把我们剥一层皮，把我们再剥一层皮，哇，很痛啊！感谢主，结果是越来越圣洁。圣灵的浇灌，圣灵来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假如我们还不能够彻底的蒙光照、蒙洁净，神不得已，我说不得已，因为神不轻易发怒的。你不要以为神那么凶，成天都拿个鞭子，一有机会就修理你。修理懂吗？台湾来的人懂，该修理的。罗马，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说那个葡萄树，那个枝子，我问哪一种的枝子需要修理啊？是结果子的还是不结果子的？大家说啊，没讲错啊。 这样我很害怕，我还是不要结果子比较好，结果子反而修理。哎呀，糟糕糟糕，那不结果子的反而好啊，不结果子怎么样？砍下来丢掉了。所以神如果不修理你啊，你不要高兴啊，说不定已经砍下来丢掉了。不过你如果不是这样诚心，他不会那么随便做的。一个父亲哪里有那么随便就开除儿子的？学生可以开除的，儿子不能开除的。再坏的儿子不能开除的。结果子的反而被修理哦。为什么？神啊，你太不公平了，我这么爱你，这么忠心侍奉，你还要修理我啊。修理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子怎么样？更多。哈利路亚。哎呀，他看着你这个枝子会结果子，嘿，你大堪造就，咔嚓。你结果子结得好，咔嚓。哇，下次更大更多更甜。感谢赞美主。圣灵的更新，重生的喜，万事万物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放心吧，弟兄姐妹，爱神的人永远不吃亏的。顺利的时候也是益处，不顺利的时候还是益处，我们永远不吃亏的。你看多好，爱神的人得益处，永远都是益处。只要我们爱神，爱神，爱神。你爱不爱神？你爱不爱神？我们说爱，但我爱不足，求主帮助，对不对？或者我们像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的爱不足，怎么办？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叫我们更爱神，不要爱世界；更爱神，不要爱自己；更爱神，不要爱神以外的。你专心爱神，你说这样迷还得了？你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哈利路亚！神既然不吝惜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岂不更把万物都赐给我们吗？哎呀，我们是最富足的人了。我们这是要唱荣耀归主名，我们来唱一下荣耀归主名。我们这一堂还有三分钟，我们唱一个荣耀归主名以后呢，我们大家还是跟旁边的人有一些祷告，好不好？我们要感谢他这位爱我们的神，我们要敬拜这一位在我们身上做修理的工作的主。圣灵的更新和重生的喜，十七首荣耀归主名。二三唱，救主耶稣在十字架舍命啊，流出宝血将我罪洗净，若不流血罪再还不清，荣耀归主名。不要看了，来，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已将我洗净，荣耀归主名。我们起立唱两遍荣耀归主名，然后我们跟旁边的人祷告，来，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已同谁洗净，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将我罪洗净，荣耀归主名。一起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